神的形象，第六章，清洁。你想要严肃地惩罚他，想用最可怕的方法惩罚他，一面又希望拯救他的灵魂吗？那么就用你的慈悲来击溃他吧。你会看见，你会听到他如何颤抖，如何惊讶的哀鸣。我怎能忍受这种怜悯？我怎能承受这么多的爱心？我值得吗？这一定就是他要问的。路子·妥耶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翻起呢大衣的领子，我低头顶着阴湿的寒风走着，雪似乎把困乏的伦敦现代都市转变成狄更斯时代圣诞卡上的模样。在一条杳无行人的街上，我驻足在旧时的路灯下，抬头望着，只见雪片随灯光好似无穷电火花闪烁而下。不久，小沟、小坑、汽车、人行道一律都穿上了一层细软闪亮的白衣。不知何处送来乐声，有低沉的铜管声及唱歌的声音。如此雪夜居然奏乐，我一步步循着乐声走去，拐过墙角，原来是个旧时军的乐队，一男一女吹着一大一小的喇叭。想到要在寒风里把喇叭抿在嘴上的感觉，我就不禁畏缩了。另外三位显然是新手，卖力地唱着一首威廉科帕的赞美诗，保血活钱。听众却只有两个，一个是醉鬼，一个是酒鬼，身体撑靠在街屋的台阶上，另一个是生意人，站在街角不停地看着挂表。科帕的这首诗我很熟，今有一处保血活泉，从旧主身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除全身罪愆。听到这些歌词，我不由得微笑起来。在医院时，我看到的是从别人血脉中抽出输给病人的血，也是从工作袍和护士制服上用力想擦掉的血。由于我有教会的背景，因此懂得这个基督教标志的来源和意义。但对这两位爱理不理的旁观者，他们听到这首诗，心中又作何感想呢？像用羔羊血一洗这类的句子，今天的英国人听了，说不定就像听到有关新几内亚巴布亚人宰羊为祭的新闻一般不可思议吧。现代人反对把血与宗教拉在一起。除此之外，有个更大的拦阻，使今日的人们不愿听到科帕那种以血为号召的诗歌。请想一想，那种血洗的说法，在现代文明里，绝不会想到用血做去污剂，用水、用肥皂、用去污粉都可以，血反会玷污。它不正是人想擦掉的东西吗？怎能用它来洗刷呢？这位诗人以及写圣经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写有洁净的特性，整本圣经从头一卷到最后一卷都是这样说。例如利未记第十四章，人感染了皮肤病，祭司就要将血洒在他身上使他洁净，也要在房子发霉的墙上洒血。新约作者常说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启示录中也描述过那些人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如此不断地提到血，是否表示原始的基督教已经距现代文明太远了呢？恰好相反，现代医学证明圣经这个洁净的记号与血在医学上实际的功用颇相符合。圣经作者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并不懂生理学，但是创造的上帝所选的神学记号正与医学界的认知十分相符。 近年来生理学上的新知识也证实了血和清洁是并行不悖的。威廉·科帕所歌颂的不朽神学象征正符合生理学上的正道理。你如真愿意领悟血的洁净作用，不妨做个简单的实验，将一副血压计的袖带捆在你臂膀上，请朋友将之压到200毫米之汞柱压力，阻住臂上的血脉流通。一开始你会感到被捆以下的一节手臂紧紧的很不舒服。好，请开始做证明的实验。请你做一点简单的动作，握拳再放开，如此做10次，或用剪刀剪纸，用钉锤钉钉子都可以。头几分钟一切都很正常，肌肉伸缩自如，之后便感觉软弱起来。大约做了10下之后，几乎毫无警告的，你会感到一阵急剧的阵痛，肌肉大大的抽筋。你如还勉强继续做下去，你可能会痛得大叫出来，最后勉强也不行了，无法继续下去，你会痛得不能忍受了。当你松开气门时，空气丝丝地泄了出去，血会立刻涌入你疼痛的膀臂里，肌肉立时会松弛，感到异常的舒服。这个实验虽然很痛，但为要体验那一刻间得到解脱的奇妙经验，倒是值得一试的。只要扭开气门，肌肉恢复运用自如，就一点也不痛了。就生理学而言，你所经历的正是血所具有的洁净能力。那个痛是因为手臂血液不通，而你却偏要那些肌肉做功之故。当肌肉将氧气转变为动能时，会产生某些废物，它们通常是跟着血液立即被冲走了，但因血流减少，废物就累积在血细胞中，因而不出几分钟，你就感到毒素所引起的痛苦。身体尽亲力之责，其速度快捷之至。在进一步讨论神学上洗净的比喻前，容我略谈一下身体洁净的过程。身体上每个细胞与毛细血管之间的距离都不及一根毛发粗，否则毒素会累积起来，造成类似以上止血实验的那种剧痛。借着气体扩散及移交的基本化学作用，红血球在狭窄的毛细血管中浮游，一方面放出新带来的氧气，一方面吸走来自这些细胞的废物，二氧化碳、尿素、尿酸等，然后红血球就将这些有害的化学废料带到能向体外排除废物的器官内。肺里的许多小袋囊就是用来收集二氧化碳的，然后靠着每次呼气把它吐到外面空气里去。身体能根据气体循环的速度而随时调整呼吸的次数。当二氧化碳急剧过多，例如上楼时需要燃烧更多的热能时，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增加呼吸的速率。反之，谁也不能靠不呼吸自杀，因为身体会叫你非呼吸不可。比较复杂的化学废物就被送到一个更挑剔的器官，肾，去排除。我尽可能说得简单一点。有人认为肾之复杂仅次于脑，显然身体也很器重它，因为每心跳一下，所激动的血有四分之一就是通往肾脏的大动脉。动脉一再被细细地分成窗格一般的小管子，其错综复杂，因令世上最高明的吹玻璃匠也叹为观止。肾的主要功能就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完成过滤的工作。肾之所以能快速工作，主要是靠它毛细血管的结构，它们是几百万个透明的小圈圈，专司挑拣化学品的任务。这种通道极细，红血球过不去，肾就可以抽掉其中的糖、盐、水分，然后一样样的分别处理。这种过程好比一位机械大师，因为房车太小，车子开不进去，就把汽车引擎从车里调出来，拿到修车房拆散后，清洗一个个气门， 活塞、掌圈，然后再把这几百件除好成锈的零件再装配回车上一样。圣必须把红血球所带的货都卸光，这大约包括有30种化学品要被取出来，然后圣内的酵素会将99%的容量再迅速地送回血液里，剩下的1%大部分是尿素，加上肾脏认为不需要的水分就被推入膀胱等待排泄。1秒钟之后，心脏再次雷鸣，全身响应，鲜血又会再度充满肾脏的毛细血管之中。有一群人视肾极其神圣，因为这些人或是无肾，或是肾失去了功用。在30年前，这样的人非死不可，但现在他们则有时间思想肾的奇妙了，而且要花上相当多的时间。每周3次，每次5小时，他们需要睡卧不动，用一根管子把血都通到一个喧嚣的清洁机里。这是个大约有一只皮箱那么大的机器，称为肾脏透析机，其功用大致与人肾的复杂功能相仿，但人肾只有1磅重，能24小时不停的工作，通常还会自行修理。为了保险起见，人体总是带着一个后备肾脏，其实一个肾就很够用了。还有器官也必须参加这个清扫工作，红血球固然够用，但担任这种粗重的上货卸货工作也只能做50万次左右。然后就像破漏的驳船，有气无力地驶进肝脏和脾脏，卸下最后一次的货，这时红血球自己就在此被剥削个干净，分解成氨基酸和胆汁的色素，成为重新制造红血球的原料。其细微的铁芯，也就是这重要的血红素分子的磁石，被导引回到骨髓里，转身成另一个红血球，重新开始加燃料与除污物的循环过程。谈这些清洁的过程似乎离主题太远，但反能阐明比喻真正的意义。在医学上，血之所以能维持生命，在于它能携走化学副产品，不使之干扰生命，换言之，血有清洁的功用。当我思想到基督的身体，我发现血的比喻也能为罪的问题带来一个新鲜有亮光的看法。对有些人而言，罪是一个积沉已久的过时字眼，且充满了不幸的含义，因此不能将上帝与罪人的关系形容完全。这正如上帝是审判者，我们是被告者的比喻，虽然合乎圣经，但因为现代司法制度的败坏与反复无常，这比喻就显得没有能力。比喻会随时间而变质，因为文化及语言的变迁，比喻有了破口，其中的观念就流失了。但是血却依然是一个能显出罪性与赦免的最佳比喻，含义清楚，分明的令人吃惊。医学知识只会更加增这种了解。正如血液能清除有害身体的尘细胞，基督的血也能清除有害健康的废料，就是罪。我们常常以为罪是人在私底下所做的一串不讨上帝喜欢的事，而在旧约时代中，上帝似乎很容易被激怒，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稍读旧约，你就可以发现，罪是一种阻碍，是一种使人瘫痪的毒素，阻止我们真的长大成人。上帝赐下律法是为我们好，不是为他自己。耶利米记载，当以色列人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时，上帝沉痛地说，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骄傲、自大、私欲、贪婪都是毒素，干扰了我们与上帝或与人的关系。罪的结果就是分离，与上帝、与他人、与自己分离。越抓住私欲不放，越渴望自己成功，越想牺牲他人来满足自己，我们就越与上帝、与人远离。旧约把这种神人分离的情况描写得非常逼真， 上帝的居所是在至圣所中，只有当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大祭司先以繁复的礼仪洁净自己后才可以进去。而耶稣基督在历史中借着一次献祭就永远废除了这礼仪。他在设立最后晚餐时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希伯来书的作者解释，这是一种神学上的变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希伯来书九章十一到十四节。今天我们纪念圣餐或弥撒时，与旧约赎罪日所行的典礼大为不同，我们不必靠用洁净礼仪洁净自己的大祭司来亲近上帝，也不必等待赎罪日才能进入至圣所。在基督代死的那天，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现在我们都能直接与上帝交通。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圣餐说明了基督代死的功效是持续不断的，我们喝这酒因那象征他，因那象征那活血能带给每一个细胞充满生命的养料，同时也携走一切累积的废物。靠着他的血，我们得蒙赦免，得以洁净。悔改一词正好形容了每一个细胞清洁的过程。路易斯提醒我们，悔改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一件事，你做了他才肯收纳你，或是你没做他也可以放你走。悔改其实是形容你过去的样子。只有当我们看出自己那沉重压在心头上的过去，我们才能真正忘掉它。照我们所用的血之比喻，悔改就是细胞自愿被血洗干净。悔改是为我们好，不是惩罚，而是要让我们从重罪之害的影响中得到自由。这是他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我们的闲话烦恼自夸麻木，他的身体破碎，为的是除去这些所有这些东西，用他完全的顺服来取代。为什么我们要去教堂，坐在不太舒服的椅子上，穿着笔挺的衣服排排坐，像在上课的中学生，唱着个平日所听的全不一样的诗歌？岂不是因为他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点亮一线希望之光吗？每个人都渴望被了解，被赦免，被医治，被爱护。在圣餐里深处所藏的就是这些渴望。象征总比食物要弱些，但基督赐给我们的酒和饼却表明我们是蒙赦免、蒙医治、蒙怜爱的人。这象征在我们里面称为属灵的，也是属物质的营养，能把上帝的信息带给全身每一个细胞。圣餐提醒我们，基督的牺牲带来极大的赦免，从此废去了犹太教整个献祭的制度，也是我们体验到那特别的洁净过程。它除去我们属灵每一个细胞中所累积的不易除去的毒素，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罪既是个分离者，基督就好像基督就是个和好的使臣，他消除了我们与上帝、与别人、与自己每天长出来的隔膜。保罗也说过，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弗朗索斯·莫里亚克是法国天主教小说家，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临去世前回想到自己对教会的爱恨史，他详述教会未能实现上帝诺言的种种地方，教会中常有的不和现象及妥协精神。 他最后结论说，教会大大的偏离了其建立者上帝的教训和榜样。然而莫里亚克又说，教会虽有种种失败，但至少记得基督的两句话，一句是你的罪蒙赦免了，另一句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圣餐把这两句话一同彰显了出来，并且借着一个安静的仪式，使上帝身体中每一个细胞的不洁得以洗净，以致身体得到医治。